分，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里又到了《眼睛与圣经》的课程，又在这里和你见面了，欢迎你收听。在这个课程的第一讲的时候，我曾经说过，这个《眼睛与圣经》的课程有两个主要的目的。其一，就是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能够提醒弟兄姊妹圣经的重要性，鼓励你更加的重视神的话语。其二，就是想帮助弟兄姊妹掌握到正确的解经原则，建立一个稳固的解经基础。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借着正义分给真理的道。”盼望这些经文我们都能够时常的记住，希望你和我都能做一个蒙主喜悦的无愧的工人。好了，那么上一课我为你讲述呢，是圣经的语言和译本这个题目。圣经的原著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成的，我们现在所读的中文圣经是翻译的版本，因此在我们用中文圣经来读经和研经的时候，要留意三件事。第一，不可以错字改经。有人呢抓到中文圣经里面的一两个字，就在那里大做文章，随意把经文胡乱理改，这是不正确的改经方法。除了不可以错字改经以外，第二点我们要记得的是，每种语言都有它的用语习惯或者是文化背景。圣经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也是这样的，因此要正确的解经，我们需要了解有关的文化背景。第三点要留意的是，目前中国教会广泛采用的活合本中文圣经译本是一本十分忠于原文的优秀译本，不过却不是唯一的译本，还有其他的中文圣经是值得我们可以参考呢。这些其他的译本，弟兄姊妹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去接受他们，有机会的时候也是不妨拿来参考参考呢。好了，有关圣经的语言和译本这一课的内容我们已经简单的讨论过了，跟着下来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呢是圣经的背景。首先我要和你思想呢是圣经的背景到底包括了哪些方面，就是说到底都有哪些东西是属于圣经背景的范畴呢？其次，我要稍微讲一下为哪样读圣经要研究圣经的背景。最后，我要讲讲圣经背景资料的来源和介绍一本圣经背景资料的参考书给你认识。好，那么要抄笔记的弟兄姊妹，请预备好纸和笔。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讲解了。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圣经箴言十九章十一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那么当我们讲解圣经的背景的时候，也是包括了很多方面呢，其中包括圣经的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和风俗习惯、宗教等等的方面。先说说地理，这个我们都晓得，圣经很大部分都是来源于历史的记载， 这些历史发生于某一段时间，集中在某一个地方。这些地方的地理环境、气候是咋样的呢？这就是一个研究圣经背景的人所想要了解的。而与圣经有得最密切的关系的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了。巴勒斯坦呢，大概是等于旧约的迦南美地、新约的加利利、撒玛利亚和犹太一带。在这里，神曾经行过神迹奇事，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在这里建立家园，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里受死复活。那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呢？是高原平地，还是沙漠草原？是潮湿还是干燥？是冷还是热？这些问题如果认得了，对圣经所描绘的历史事迹就可以有更加深刻的体会，使圣经的记载看上去更加的真实亲切。当然了，除了巴勒斯坦以外，圣经提到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现在的土耳其和希腊。不过先研究巴勒斯坦的地理气候应该可以作为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在地理环境以外，就是政治经济这个方面了。在旧约和新约，政治环境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哪一个政党执政掌权，哪一个国家兴盛衰微，这些信息和背景以及犹太人和早期的基督徒教会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在圣经以外有这些方面的资料作为补充，那么对圣经的记载就会有更清楚的了解了。除了政治以外，另外就是经济方面了。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往往可以反映出这个社会很多方面的事实，因此多了解一些圣经中社会的经济状况，那么对研究圣经是会有多一些的帮助呢。还有是社会民生、风俗习惯和宗教这些方面，这些方面呢也包括了很多的信息，包括了圣经中所描写的那个时期的人民习惯穿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他们的房子是怎样呢？他们的生活方式又是怎样呢？他们遵守一些怎么样的礼仪，有一些什么样的风俗习惯，信仰的宗教等等的这些问题，都是有值得讨论的价值呢。而这些都是关于圣经背景的范畴。讲了那么几分钟关于圣经背景所包括的内容，大概有些弟兄姊妹还是不太感兴趣，也不太明白。可能有人会问，圣经的背景和读圣经到底有哪个关系呢？读圣经本身不就够了吗？何必浪费时间来研究圣经的背景呢？那么这样想的弟兄姊妹也不是没得他们的道理。研究圣经的人最重要呢，固然是读圣经本身，从今晚的内容可发掘真理。至于圣经背景的研究到底是比较次要呢，这一点我想我们也还是同意呢。但是话虽这样说，圣经背景的研究却仍然是很有意义呢，很有价值呢。不错，圣经是神所默示呢，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一本书。古时的人读了能够明白，觉得有帮助，今天的人读了也一样能够明白，一样觉得有帮助。但是尽管是这样，圣经始终是一本古旧的书。圣经的写作年代和圣经所描述的地点、人物、社会和现在的情况都有很大的分别。圣经是哪时候写成呢？它的写作日期大概是从主前的1500年生长到主后的90年。换句话说，圣经的书卷是在距我们今天2000多年到3000多年的时间写成的。这个时间方面的距离是相当值得重视呢。另外呢，就是圣经所记载描述的社会。圣经记载描述的社会主要是从以色列的社会，跟中国社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个民族方面的差异加上时间上的距离，在某些时候是会妨碍我们对经文有正确的了解呢。以下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你就会明白。比方说，新约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里面提到，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这节经文今天读起来会觉得很奇怪，人对着镜子不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吗？咋个说是模糊不清呢？是不是圣经说错了呢？原来啊，今天的镜子和哥林多前书的作者保罗所在的那个时代的镜子是不一样的。今天的镜子只是日子久了积累了很多灰尘，或者是有水渍，才会变得模糊不清。但是保罗那个时代的镜子却是像中国古代的铜镜那种，看得比较清楚的时候也只是有一个模糊的轮廓罢了。那么这样一旦明白了保罗时代所用的镜子是铜镜，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这节经文就容易明白，不会以为是圣经讲错话，或者是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去了解这节经文了。
需要
另外一个例子呢，是《使徒行传》的四章十三节。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圣经记载说，使徒彼得和约翰是没得学问的小民。有人读了这节经文，就以为使徒彼得和约翰是不会写字呢，于是他们就认为彼得前后书不可能是他们写的，作者一定另有其人，想冒充使徒的名义。这个推理可是非同小可啊！如果彼得前后书不是彼得所写的，那是哪个写的呢？这两卷书信是不是应该被列入圣经的正典之内呢？这都是很严肃的问题。不过，只要我们晓得新约时代的犹太人的教育背景，这些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原来，当时的犹太男子至少都受过七年的会堂教育，因为这是法律所规定的，就像我们现在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一样。然后，再高级一点呢，就是受拉比的教育。所以圣经说彼得和约翰是没得学问的小民，意思不是说他们不会写字、不会看书，而是指他们只受过七年的会堂教育，而没受过拉比的教育。所以彼得前后书的希腊文不很流畅，不及那些受过高深教育的其他使徒，比如像保罗的希腊文那样就比较的通顺，因为保罗已经不只是受过高级教育，某种程度上来说，保罗都可以算学者了。但是彼得前后书有彼得执笔是合乎情理呢，不会说什么的可能。以上的两个例子很可以让我们看到圣经的背景在某些情况之下对正确的理解经文是有多么重要的帮助。事实上，明白圣经背景不但可以帮助信徒正确的理解经文，了解圣经的背景很多时候可以更进一步的使我们对经文的丰富的含义有更多的认识。比方说旧约圣经的创世纪二十七章，创世纪二十七章记载年纪老迈的以扫为他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祝福。另外创世纪四十九章也记载了雅各在临终以前他为他的十二岁儿子祝福。这些记载我们今天看上去可能没得那重要性，祝福有哪大不了呢？但是明白圣经背景的人就会更加懂得这些经文的意义。原来按古代中东的风俗，人在临终以前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到公证处一类的机构立遗嘱，阿头的祝福就是等于遗嘱，而且是以言祭出驷马难追的。因此创世纪二十七章记载雅各骗了他父亲以扫的祝福，以扫后来晓得了也无法收回被骗去的祝福，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就像说到的这个例子，如果我们对古代中东的风俗一点也不了解的话，就会对这些记载一知半解了。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在新约的启示录三章十二节，神应许腓拉帖腓拉的教会说，得神呢，我要叫他在我圣殿中做主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了。那么如果研究背景就认得腓拉帖腓拉一带是经常有地震呢，那点的居民常常要为了逃避地震而舍弃家园。这么一来，我们就能够更深切地体会到做神圣殿中的主子坚固不移，也不用再四处逃走，对腓拉帖腓拉中心的圣徒而言是一个何等适合、何等宝贵的应许啊。好，再多举一个例子，在新约圣经记载耶稣基督很关心妇女，单单是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关心妇女的次数就有十六次之多。比方说耶稣治好彼得岳母的病了，治好患血痨病的女孩了，等等，都证明耶稣对妇女的关心和重视。不过今天我们读的可能也会觉得很普通，没得那大不了，但是加背景就不同了。 我们会晓得，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妇女是没得哪地位呢？就好像中国封建时代一样的重男轻女。犹太拉比，也就是犹太老师的祷文中有句话说：“感谢神没有把我造成女人。”可见那时候他们对妇女是多么的轻视。
法师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圣经传道书三章一到二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要了解圣经背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就是看圣经。事实上，圣经本身所提供的背景资料是最可靠的，也是最直接的。比方说，读新约的保罗书信，我们想要认得的是保罗书信的时候背景，最好就是回到《使徒行传》去查考，看保罗那时候在哪地方做了哪些事，这样就可以认得保罗是在哪样情况下写的这些书信了。又比方说，读旧约的先知书，不同的先知在不同的时代说预言。为哪样先知要在某些时代说预言呢？他们想要对哪些人的对象说呢？是哪些罪恶呢？等等的这些问题都不难，在旧约历史书里都可以找到答案。因此，我再说一遍，圣经本身就是最好的一本圣经背景的参考书。除了圣经以外，就是研究与圣经同时期的圣经以外的著作了。因此，圣经的作者在写圣经的时候，往往只是将神所启示他们的最重要的东西写下来，特别是在记载历史的时候，更需要有所抉择，不可能是将历史的每一个细节都写下来。如果是细枝末节也一并写下的话，圣经大概会变成好几千册那么厚，整个图书馆估计也装不下了。因此，圣经的内容必须保持精简。而要晓得更详细的时代背景或有关方面的资料，我们就得靠与圣经同时期的著作了。好了，那么与圣经新约同时期的著作流传到今天呢，有不少，不难找。而阅读这些著作，往往是可以帮助我们认得更多有关新约时代的资料呢。但是与旧约同时期的资料就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了，因为旧约时期距离我们这一代时间有点太远，很多资料都已经失传，所以今天研究旧约圣经的背景，都得依靠一门新的科学方法来取得旧约背景的资料。这门科学是考古学，考是考验的考，古是古代的古。考古学的定义，简单的说，就是借的发掘出来的古代的遗物所显示的资料，来研究当时的历史或文化等等背景。而研究圣经的人，就是从一般考古学所提供的资料里面抽出与圣经有关的背景资料，再加以组织，加以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多年，考古学有很大的发展，对明白旧约圣经的背景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对新约时代的情况也有一定的贡献，这都是可信的现象。问题是，一般的信徒既没得机会读与圣经同时期的著作，也不懂哪叫考古学，怎么一来又咋个能够明白圣经的背景呢？有办法。那么我们今天虽然没得机会直接的去研究有关的资料，但是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已经将他们的研究心得写成了不同的书，其中有些是相当浅薄易懂的，我们只要拿一两本来看，就会对圣经的背景有更深入的了解。这一类的书还有不少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弟兄姊妹要读的话也不会有哪困难了。在这里我先简单的介绍其中的一本有关圣经背景的参考书，书名是《大家圣经百科全书》， 假使家庭的家，大家圣经百科全书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的一章题目是圣经的环境，内容讲到以色列的地理、圣经中的植物、动物和鸟类、应许之地的各个民族，又介绍了埃及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等国家民族的背景。另外一章则是提到圣经中的行业和社会，讲述圣经不同时代的人，他们的职业包括了农业、建筑、制衣、做陶瓷、经商等等，又提到当时的货币和度量制度、政府的组织、教友等等的资料。还有一章是讲到圣经中的家庭生活呢，包括了婚姻的仪式、服装、时装、城市的乡村的生活、家庭、社会的生活等等。还有一章呢，我们会感兴趣呢，是讲到圣经中宗教和崇拜呢。这一章列举了以色列人的宗教、诫命、节气，也介绍了迦南人、埃及人、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宗教，希腊和罗马的宗教也有提及。好了，说到这里，圣经背景这一课也差不多为你讲完了。不晓得你听完了以上我所要说呢，会不会对圣经背景的研究产生一些兴趣呢？或者你对我所讲呢有些难问题、有些难意义呢？如果有的话呢，也欢迎你来跟我们沟通。在结束今天的课程以前，我想要提醒弟兄姊妹几句：圣经背景的研究不错，是很有意思、很有价值呢。不过，如果你暂时没得机会去读这一类的书籍，希望你也不要感到失望。等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说。说到底，熟悉了解圣经本身，始终才是最重要呢。好，今天谈到这里，下一课会说希伯来人恨的含义，也期盼你能够继续收听。愿神赐福给你。